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伊朗和世界六大国达成一项临时核协议将被延长到星期一，以便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有更多的时间就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举行谈判。星期五稍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克里星期五早些时候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官员，但是华盛顿所指的最后期限对美国在谈判中的作用有影响。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凌晨0点开始，美国国会议员讨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或者要求对协议进行修改的时间限期将加倍，从原来的30天增加到60天。更长的审议讨论时间期限是早些时候奥巴马行政当局和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做出的一项安排的内容之一。谈判在继续进行之中，参与核谈判的各国外长们同意星期六在维也纳再度开会。在希腊方面，希腊议会星期五晚间召开会议，一直到午夜后，在听取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大力劝说之后，通过了希腊政府方面提出的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以期从欧盟那里获得再一次的，同时也是急需的贷款援助。希普拉斯总理星期五晚间在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希望希腊面临的困境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他将过去几个月来同欧盟之间的谈判和协商的经历比作是一场他领导下的希腊政府为了希腊民众的权益而进行的一场战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透露，习近平主席已经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出邀请，参加九月初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国邀请安倍晋三参加九月三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已经在网上流传，这次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首次证实，目前还不知道日本官方的正式反应。北京外交人士称，日本将和美国的态度保持一致。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陈国平是7月10日在俄罗斯乌法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结束之际，在一个吹风会上透露习近平邀请安倍消息的。7月10日星期五，旅居北美洲的16000名藏人聚居在纽约，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唱《祝你生日快乐》的这首歌，祝福这位流亡海外56年的西藏流亡社会创始人健康长寿。白宫、国会和纽约市政府均派代表出席了庆祝活动，并且在会上致辞，期间纷纷赞扬了达赖喇嘛倡议和平、正义、非暴力，推动慈爱理念和宗教和谐。达赖喇嘛希望全世界70亿人都能够得到幸福，而他的经验是幸福源自慈爱。与会致辞的汉人代表说，达赖喇嘛的精神财富对当今中国人非常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第4选区的克里斯·史密斯议员10日星期五特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据说在一天之内与中国各地同时逮捕拘押20位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被拘押的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包括王宇、李和平、包卓轩、王芳等人。据报道，遭到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一批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有一些是史密斯议员亲自见过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在巴拉圭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他南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教宗在亚松森的机场受到巴拉圭总统卡尔特的欢迎，迎接他的还有身穿传统服装的女童合唱团和舞者。教宗方济各将在巴拉圭的主持2场弥撒，也计划参观儿童医院和走访贫民区。星期五早些时候，教宗走访了暴力不断和人满为患的帕尔马索拉监狱后，结束了他在玻利维亚的行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 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 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 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 L-O-A-D， 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 P-A-R-L-O-R， 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 J-O-U-R-R-N-A-L-I-S-T， 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Paula 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 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 玉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 听，我们也可以说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 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妇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 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 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 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东部时间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表示，伊朗和世界六大国达成的一项临时核协议将被延长至星期一，以便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有更多的时间就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而举行谈判。星期五稍后，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克里星期五早些时候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和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官员，但是克里所指的最后期限对美国在谈判中的作用有影响。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凌晨零点开始，美国国会议员讨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或者要求对协议进行修改的时间期限将加倍，从原先的30天增加到60天。更长的审议讨论时间期限是早些时候奥巴马行政当局和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做出的一项安排的内容之一。谈判在继续进行之中，参与核谈判的各国外长们同意星期六在维也纳再度开会。希腊议会星期五晚间召开会议，一直到午夜后，在听取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大力劝说之后，通过了希腊政府方面提出的新的经济改革方案，以及从欧盟那里获得再一次的，同时也是急需的贷款援助。齐普拉斯总理星期五晚间在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希望希腊面临的困境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他将过去几个月来同欧盟之间的谈判和协商的经历比作是一场由他领导的希腊政府为希腊民众的权益而进行的战役。齐普拉斯说，我们会熬过这一关的，我们不仅会继续留在欧盟当中，而且还将怀着尊严和骄傲，以平等的身份存在于欧盟当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国平透露，习近平主席已经向首相安倍晋三发出了邀请，参加九月初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活动。中国邀请安倍参加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已经在网上流传，这次是通过中国外交部首次证实。目前还不知道日本官方的正式回应。北京外交人士称，日本将和美国的态度保持一致。官方的《中国日报》说，陈国平是7月10日在俄罗斯乌法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结束之际，在一个吹风会上透露习近平邀请安倍的信息。陈国平在吹风会上介绍了上合组织峰会取得的成果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格局的影响。7月10日星期五，旅居北美的16000名藏人聚集在纽约，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唱《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祝福这位流亡海外56年的西藏流亡社会创始人健康长寿。白宫、国会和纽约市政府均派代表出席庆祝仪式，并且在会上致辞，期间纷纷赞扬了达赖喇嘛倡导正义、和平、非暴力、推动慈爱理念和宗教和谐。达赖喇嘛希望全世界70亿人都能够得到幸福，而他的经验是幸福源自慈爱。与会致辞的汉人代表说，达赖喇嘛的精神财富对当今中国人非常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主席、新泽西州第四选区的克里斯·史密斯议员10日星期五特别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据说在一天之内与中国各地同时逮捕拘押20位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被拘捕的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包括王宇、李和平、包卓轩、王芳等人。报道遭到了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一批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当中，有一批是史密斯议员亲自见到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在巴拉圭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他南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教宗在亚松森机场受到巴拉圭总统卡尔特的欢迎，迎接他的还有身穿传统服装的女童合唱团和舞者。教宗方济各将在巴拉圭主持2场弥撒，也计划参观儿童医院和走访贫民区。早些时候，教宗在走访了暴力不断和人满为患的帕尔马索拉监狱后，结束了他对玻利维亚的访问。他拥抱那里的囚犯，并且敦促他们不要绝望，不要与帮派分子为伍。他还促请狱警善待他们。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七月六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中国政府周末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试图稳住连连暴跌的中国股市。在利好消息刺激下呢，今天中国股市开盘走高，涨幅接近了8%，但是紧接下来呢是抛压汹涌，午盘时涨幅就回落到了2%，最终呢当天是以3775.91点收盘，涨幅是2.41%，没有能够实现此前预计的这个报复性的回涨。
今天这个股市的话题呢，我们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先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您好。
您好，各位好。
是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好的，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股市哈。那么我就想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的股市实际上是在这个周末连续两天，这个政府出台了多项这个利好措施，一开盘的时候确实是出现这个暴涨，也有很多股票是出现了这个涨停，可是不到15分钟，这个涨幅就迅速的缩小了一半。那么当天这个最后这个股票呢，股市是上海股市涨幅只有2.41%，没有能够实现当时这个预计的是这种所谓的报复性的这个回涨啊。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您对中国股市今天这个救市措施是否奏效，您的看法。
今天的救市应该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此前我看这个有些外媒已经预言，就是这六项这个救市措施可能有效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现在看呢好像连1个小时就都不到，就是高开低走，然后一直在这个就是3700点左右徘徊。那当然这个说的是沪市，至于深圳的股市甚至包括香港的股市今天都是下跌。那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这1200亿的，就是这个救市的这个资金，其实就是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那这个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之严重，而且呢，现在可能是不是明天还有力量在收复这个失地，现在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当然，这次呢，官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来救市。但是现在看呢，我看也有网民，也有这个股民，有不少的这个议论和跟帖。那么对这个现在这个政府的救市完全可以说是丧失信心，就我看到的基本上是负面的反应，甚至也有人说现在其实是一个民心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失去了公信力，所以也有人这个网民说，今天的股市是一次对中国前途的全民公决。那这个情况，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警告过，我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是最大的危机。现在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以前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画三条曲线，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情绪的。现在来看这三条曲线，比以往任何时候就同时接近临界点，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很难预计，就是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会有投下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现在的股民其实人数上已经超过了中共党员，现在中国已经有这个9000多万的股民，这个目前如果说你通过这种政策造势、政策牛的这种方式，来榨取财富和蒸发超发货币，那么就是不但打劫了所有的中产阶级，而且连这个 所有的小股民都一起消灭。那这种情况下，那也就是剩下你们自己国家队自己跟自己玩，谁还陪着你玩？
好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
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张先生的评论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那个和平先生，那个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您在您看来，为什么这次中国政府要下这么大的力气？那么接连两天是出台这么多的这个利好政策来拖这个中国的股市呢？
我没有参加中国的股市啊，但是我每天都陪他们陪到两三点啊，这边凌晨时间。因为股票吧，就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泡沫也好，不管是反映了经济的层面也有，或者是没有反映经济层面，但它大体上是一个讨论的一个指标。我们讨论很多经济问题或者很多政治问题都没有基本上的一个指标。那我觉得怎么去看待这一次中国的这个股市的过程呢？第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的股市这一波的这个波动啊，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它一定的预期的目的。这个预期的目的是通过股市本身呢，来这个给这个国有企业，尤其是给银行呢啊，虚造这个协议。那么这个让这个银行能够缓过气来，让国有企业能够有继续能够生存下去。所以股票呢，成功的啊，烧光了老百姓的这个血汗钱啊，它毕竟是从2000多点呢升上来了。所以它的第一个目的基本上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呢，它已经实现了。只要不跌破到这个原来的点啊，只要不出现完全性的啊，就是崩溃到原来的这个起点上，所以呢，就是啊，从政府的第一个功能来讲，它是实现了老百姓的钱呢，他们成功的把它烧光走了。第二个目的是他们希望呢，就建立一种信心，建立一种预期，用泡沫本身呢掩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问题，或者说呢给中国的经济腾回来至少第二次的这个机会。因为股票这个东西就靠的是信心，靠的是预期。如果大家都愿意把钱拿来进行这个投资，虽然很多的企业是泡沫，很多的这个整个的发展是一个泡沫，但是我们看一看，就是上一次的这个美国的科技股啊，科技股我也参啊这个观察其中啊，那么呢就是当时制造了巨大的这个灾难啊，这个很多企业垮掉了。但是正是那一次的泡沫，也制造了很多伟大的企业，其实在谷歌啊、苹果啊、这个 Twitter 啊和 Facebook 啊，都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科技股以后啊这个出现的。那么中国呢，领导人或者是中国的有一部分人也预期呢啊，中国的这种啊股市的这种热情，调动这么大的热情，可以把股票呢抬上去，变成了一个用泡沫来建立一些真实的啊这个经济发展啊，用泡沫来掩盖经济的这个结构性的缺失，或者是经济上现在泥中下坡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很显然呢，第二个目的现在没有达到以后，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达到，那就变成了一个对习近平啊、对李克强、对政府啊公信力、影响力和对事情啊预期的一次破帽啊，一个破灭。那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变成一个危险的问题。如果他只有前面那个目的，就烧光一点老百姓的钱来国有企业输血，给这个银行输血啊，已经达到了。但是呢，如果第二个目的现在达不到，又变成了大家的一个集体性的狂欢和赌博，那这样的话就给他自己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就变成了一个政策式，甚至呢变成了一个政治式啊，这样的话他就非常危险。但是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整体来讲，政府还有绝对的这个调控的和控制的能力，所以只要股市不根本性的崩溃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还会比较漫长的形势或者是牛市，这都是一个微步的调整。但是原来靠大的泡沫来制造这个经济的预期，似乎现在没有达到。
嗯，好的。那谢谢两位的评论哈。那么有关中国股市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呢是新国安法启动，皇权压倒一切，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几乎全票通过新版的国家安全法，经过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立即后生效。而这部共有七章的法律，把这个政权安全列为各种安全议题之首，并且呢在任务当中明确坚持中共领导。同时国安法对于国家安全的界定广泛，包括了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甚至粮食安全、太空以及极地安全等等。不过有学者指出，这部法律宣示性大于操作性。那么新的国家安全法释放了何种的信号呢？它是否让中国更加安全，也让中共的统治更加稳固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好，我们也继续欢迎两位。那么同时呢，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这个话题讨论。我首先还是想请教一下人在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部新的国安法跟旧的国安法相比的话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律哈。那么他新华社说，新法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谈到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那么我想首先来请问一下何先生，什么是所谓的这个政治安全呢？
政治安全就是党的安全，这个不是什么国安法，这是党安法啊。中国的这个法治啊，就是一个一党治法啊，这个法治是是这个政党的，是这个中共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工具啊。法律它不是治国的，法律是这个对付这个这个老百姓的啊。制造这个国家安全法呀，不但不会给国家造成这个稳定和安全，反而制造的是恐惧，反而利用的是法治的名义进一步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参与自由啊，是这样一等，基本上可以说是个恶法啊。那么中共呢，它跟以前统治不同，毛泽东时期是无法无天，那么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时期，就是用法的名义来治民啊，来对付老百姓。这样的话，使法的本身的权威呢进一步被嘲笑、被嘲弄，大家进一步觉得你这个法治就是你一个统治的工具嘛。第二个是利用这个法治制造了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敌对的人物，使中国共产党就背上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袱，他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法律它不是国家安全啊，就是一个党的一个命令，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的他们的一个工作清单，一个内部的秘密清单，原来把它拉出来变成一个法律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当然是一个恶法，当然未来是会被抛弃和潜在的一个法律。我们不要一谈法律就谈得很恐怖，就是一定要遵守法律，恶法是不能遵守的，恶法是应该被谴责的，恶法是应该抛弃的。那么中国的国家安全法就属于这个范畴。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这部法律其实我想先来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哈，这部法第二条就说掉国家安全是指的，他给国家安全做了一个界定哈，他是说国家政权主权还有这个领土完整、人民福祉。我想请您来谈一谈，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界定成这个政权是首当其冲的？我想听一听您的解读。
因为执政党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政权，这个是出于他这个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部法其实从语境上，不像是一部法律，而像是一份这个传达中央精神的这么一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叫什么？如果叫什么中央关于关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若干意见，或者应该是这么一个原则性的这么一个文件，但是被命名为法律了。所以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处都有敌对势力，这个敌对势力可能无所不在，所以呢，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权本身缺乏安全感，所以他要制定这么一部这个国家安全法，其实呢是政权安全法。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法律来讲，我觉得显得相当的空泛。它的很多这个具体的条款语言不详，而且缺乏可操作性。当然，在它又画了非常大的一个圈， 它像是一个圈地运动，它把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这个无限的延伸，从外太空延伸的，还要到虚拟空间，还要到极地等等等，它通过一种圈地的方式把这个国家安全的范围这个扩大了很多倍。这个法跟原来的国家安全法根本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的国家安全法现在改成了反间谍法，然后呢又重新定义这个国家安全，把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无限的扩张。当然这也体现了现在这个领导人个人的一种大安全观，就是他认为这些都不安全，我都要囊括进来作为我的安全的这个领地。那么这种情况就有点让人想起那个足球改革也能够列入这个比如说这个列入中央的这个工作计划一样，这个有点就是带有个人色彩。所以这种情况来看，怎么说呢，对言论自由肯定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威胁和不确定性。他现在比如说里边讲这个违法有害信息，他谈互联网，这个违法有害信息到底怎么界定，这个法律没有说。所以我现在在等他这个法是不是会有实施细则出来，他具体的对于他这些个提出的概念他是怎么样明确界定的。但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很不明确的界定，而且呢可能他要又把这个法律再扩大到港澳和台湾这个地区，也已经引发了这些两岸三地啊都引发了相当大的不安。这个法律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安全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引发不安的法律。谢谢。
是，谢谢张先生的分析。我想接着请教一下何平先生，就是说刚才张先生的分析让听起来好像这部国安法呢是让这个中共政权有那种所谓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感觉啊。那在这样子一个很扩大解释的情况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明确的操作细则的话，是否反而会让中央官员以及地方的官员再来诠释这个法，再来实际执行的层面上造成更多侵害人权甚至更多地方的这个反弹的现象呢？
没什么太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国保系统啊、安全系统，或者是其他的政府部门和警察系统，就可以利用这个空洞的、无边的这么一个法律，任意的这个发挥它的空间。不管它为了有细节也好，没有细节也好，反正你批评这个政府啊，就是敌人；你对现实不满，就是敌人啊；你发现不同的声音，就是这个敌人啊。正常的文明的作风，它都会在这个国家安全法的这个系统里面变成它的一个敌人。中国呢，这种会被这个权力啊所拖死啊，因为权力实在太大，因为权力所引发的责任和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是这种他没办法承受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他这个国家安全法呀，离的敌人越多啊，就拖垮他的可能性就越大啊，他乱来的空间越大啊，那乱来的空间越大，他所制造的麻烦，他为了解决问题的这个难度和出意外事情的这个可能性啊，就会越大啊。就是他整个是在文明在中共以这个经济啊所取得的这个力量来变成一个他对付文明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啊，所以他好像是很有底气、很有力量啊，然后呢来执行这个东西。但是呢，云浩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敌人。你刚才讲的这个皇权，其实中国共产党哪里是皇权呢、啊？皇权要是皇帝，对不对？要是血统，你共产党现在有血统吗？没有血统啊！你按照血统的话，应该是毛新宇同志啊、这个担任这个主席啊，对不对？或者江泽民甚至担任主席啊，或者胡锦涛的儿子担任主席啊，怎么会轮到你习近平呢？这个血统也要斗来斗去，斗几番几番回话，对不对？他不是血统，他没有正常的这个皇权的这个传统。第二个就是，他是皇权吗？你中国制造了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电视剧，那大家应该很明白啊，哪一个皇帝不是有大几个大臣在里面吵啊、争吵、讲话呀、啊，对不对？啊，会指引政府的这个权利啊。现在哪个部长敢质疑一下习近平啊？啊，有哪一个这个主任可以跟习近平提一个不同意见啊？所有人都是拍马屁啊，所有人都是在吹捧了、啊，所有人都在制造一个所谓的假的强人呐、啊，一个这样一等状况，你怎么能说是皇权呢？ 皇军他是真的是牛逼哄哄啊，对不对？天下是我的，我不怕你啊，对不对？天下是我的，你可以提意见了，对不对？天下是我的，我有正常的这个血统啊。现在不是的，现在所谓的红二代是穷二代啊。昨天我们跟一些朋友讨论的红二代，真正的红二代是没有钱的，是被边缘化的，是脑子不清楚的人。真正的这个红二代，真正的这些太子党王军呐、啊温家宝的孩子啊，江泽民的孙子啊，他们叫红二代吗？不是啊，他们叫金一代啊。他们已经是他们的每一个人的财富早就可以富可敌国了，他什么红二代，他红什么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他是现实政治和这个他要所制造的这个敌人，他拥有的这个财富和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安全，他在无边无界的使用权力，无边无界的狂妄，无边无界的这个制造敌人。这一阵他虽然有很有财富，虽然他很有权力，但他敌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阵要被任何一个偶然的机会都会把他整体的这个崩溃。而皇权不是那么回事，皇权他有一定的稳定系统，他有一定的血统，他有一定的这个法统性。而共产党的红二代根本就是个笑话，因为他们拿到的这个政权第一时间很短暂，第二个是采取完全的这个欺骗的手段，采取暴力的手段，让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而且何况呢，共产党又不真正的啊这个大张旗鼓的名正言顺的说我就是啊共产党红色江山啊，我就是让我的子弟来接班，我就让毛主席同志当一个少将，实在是太低了，对不对？像毛泽东的孙子应该给他一个元帅啊，对，或者是至少给他一个什么大将军或者是上将，你给他一个少将不足以接班，把他搞成一个笑话不行的。你要就这个正儿八经就接班，哎，如果这个毛的孩子这个孙子不行，那是江的孙子来啊，对吧？江的孙子不来，那胡的孩子来，胡的孩子不来，你换一个其他更具有血统的人啊。习正顺同志啊，在整个的中共体系里面还不足以呢啊，成为这么一个大血统的儿子啊，成为一个接班人。你要这样来，你也没有这个胆量，你又要搞人民纯正，你又要搞假的一套，然后呢，你在实际中间，你又要像皇帝一样的来行使那个极端的这个权利，所以他母。鼻子是矛盾的，它不是社会主义，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它也不是一个传统上的一个皇帝，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在正是因为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价值错乱的东西，它所制造的政策，所制造的法律也是很荒谬的，也是很错乱的。所以这阵也是真正实施不下去的，所以它不断的要调节，不断的要改变。
好的，谢谢何斌先生给我们进行分析。在我们听了两位专家的分析之后呢，我们也想听听一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国家安全法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国家都有国家安全法。问题是国家安全法要和中国的宪法中公民权利相吻合，公民侵犯公民宪法中的权利。我很赞成张先生的讲话，就是他的发言是很客观的。他的说要界定，要怎么界定，不要延伸，无限延伸。比如说长时间有人就提出来要保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西方耶稣教，什么圣诞节，是吧？这个延伸就是跟安全法延伸，就可能造成一种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所以说对这个记者要客观的界定，不要混淆。如果无限的延伸，就恐怕造成一个侵犯宪法中公民的权利，这个非常重要。谢谢你们。
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关于这个中共是否改名的讨论只能先到此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各位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上的账号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刑法修正案是否阻吓维权律师，以及中国股市的云霄飞车好玩还是不好玩？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